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二章18节到22节。在上一回我们特别提到了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六节，马可使用了 chiastic structure， 一个交叉型的结构，而结构的中心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二章18节到22节，题目是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很多的媒体，包括很多的资讯，都在教我们如何生活，如何生活的有品味，如何能够活得有意义。但我个人以为马可福音第二章18节到22节才是真正教我们如何生活的一个秘诀。这段经文也是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误用的一段经文。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22节说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，酒和皮袋就都坏了，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有一些教会的头羊牧者会说，所谓的新酒就是圣灵，所以呢圣灵要装在新皮袋里，我们是否预备好了，更新了，要来承接圣灵的充满呢？要按照正义分解正道，如果你仔细的看马可福音第二章22节上文下理，哪里有提到圣灵？你为什么可以解释新酒就是圣灵？我们必须忠于神的话，是把经文的原意读出来，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最常被教会弟兄姐妹误解的经文，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18节，18节说当下。当下这个希腊文是 kai， 意思是 and 和，也就是18节是连到上面17节的。上面17节之前，耶稣和罪人和税吏吃饭，人家在吃饭，结果法利赛人中的文士跑来对耶稣的门徒说，耶稣怎么和税吏还有罪人一同吃喝呢？不速之客，没有礼貌。18节更没有礼貌，人家在吃饭，你跑来谈什么进食？18节当下是连到17节的。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没有礼貌？人家在吃饭，你跑来说你们怎么没有进食？就好像呢，参加祷告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祷告，而是为了礼拜天遇到弟兄姐妹指责东指责西说，你怎么没来呢？参加祷告会是为了定罪别人没有来参加祷告会，进食是为了定罪别人没有进食。18节提到两组原本不会撞在一起的人，一组是叫做约翰的门徒，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另外一组人是法利赛人。 这两组人他们都进食，可是进食的原因和目的呢不一样的。施洗约翰的门徒，基本上学者研究，他们是仿效有一个派别叫做爱瑟尼派。这一派的人很有意思，他们出现在主前第二世纪一直到主后第一世纪，有人称他们为昆兰团体，他们在昆兰这个地方聚集，他们住在那里，他们禁欲，他们也禁食。他们禁食是为什么禁食呢？施洗约翰的门徒禁食是要表达他们不想吃饭了，他们很渴望将来那个弥赛亚的宴席，那个弥赛亚的国度。就好像有一些餐厅下午茶是吃到饱的，那么为了下午大快朵颐，早餐和中餐吃不吃的？不吃的，留着那个空的肚子待会儿吃大餐。基本上约翰的门徒禁食是为了这个禁食的，而法利赛人的禁食呢，法利赛人路加福音18章12节说他们一周禁食几次？禁食两次。根据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文献记载，他们星期一跟星期四会禁食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认为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，上山是礼拜四，下山是礼拜一，这是他们自己的传统认为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礼拜一跟礼拜四规定禁食的。禁食变成了一种律法。就好像在电台有一位义工，有一回我们去吃饭呢，去吃饭他就说他禁食，所以呢因为教会规定禁食的，那中午要禁食，所以可以陪我们一起去，但是他不点餐。我们吃饭吃到12点多，他突然说没有关系，我再撑一下就好了，因为待会儿过了中午嘛，1点应该就可以吃了。这种禁食就叫做律法主义。基本上圣经告诉我们禁食是很自然的，不是律法的。原本禁食是为了要谦卑，比方说法利赛人，他们认为禁食，摩西是礼拜四上山，礼拜一下山，而我们禁食是为了要谦卑自己，是要悔罪的。好像利未记第23章第24节所说的刻苦己心，也愿意透过禁食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。甚至我说这种态度如果你养成习惯也是很好的，但是生活不要变得很形式主义，生活不要变到最后变成了律法主义。禁食是为了定罪别人没有禁食，人家耶稣和罪人税吏很高兴的在吃饭，还有门徒一起在吃饭，你却不礼貌的跑来问你们为什么没有禁食。我为什么说圣经中所有的禁食都是很自然的？不要为了禁食而禁食。我知道在国内教会有一些牧者流行禁食的时间，我这一回禁食了29天，我下一次要禁食40天。谁要你去比那个禁食的时间长短呢？禁食是很自然的。比方说当你难过，你难过，你吃不下饭，你很难过，就自然会禁食。比方说像撒母耳记上31章13节，当扫罗王被非利士人杀掉的时候，很难过，有感情的，所以以色列人全国举哀，然后禁食7天。
比方说，约拿书三章五节，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对，得罪神了，认错忏悔，在神面前谦卑悔改。当你犯大错了，你被处罚了，你要被处罚了，你还有心情吃饭吗？或是很专注到很迫切，好像废寝忘食一样，无暇吃饭。诗篇三十五篇十三节说，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进食，刻苦己心。我很专注地为一件事情要祷告，废寝忘食。还有像以斯帖记四章三节，遇到重大危机，你会放弃吃饭来呼求神的。当时犹太人要被灭族了，他们就大大悲哀，吃不下饭的，他们进食哭泣哀嚎，穿麻衣。还有呢，当你遇到重大的抉择，方向在你前面要选择，你要专心寻求神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，当教会要来决定到底要派谁去宣教，他们进食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当你面对属灵的征战，灵界的征战的时候，你为了专心应战，你会进食。耶稣说这一类的鬼比较凶，若不进食就赶不出来。面对灵界的征战，因此弟兄姐妹，得人引这么多处经文，这希望你在生活里面不要把进食搞到变成形式主义，变成律法主义，再比长短的。不是的，也不是把进食当作功德，好像要有进食才能够取悦神。不是的，进食是自然而然的。当你遇到重大的抉择，当你很难过，当你认罪悔改，当你专注，当你遇到重大危机，当你面对属灵征战，你可以进食，而那个进食也才是真正的由心发出的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我说今天的题目是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进食不是功德，进食不是形式主义，进食也不是律法主义。那么到底该如何生活呢？约翰的门徒活得这么痛苦，法利赛人活得这么痛苦，到底该如何生活呢？十九节开始，耶稣就是在告诉他们该如何活。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交叉型结构，上下都在谈到律法的规定，不能与罪人同席，不能够在安息日掐麦穗。生活不是这样子过的，生活是要看见人的需要，生活是要把连续放在心上。但更重要的就是交叉型结构的中心，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到底我们该如何活呢？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当包括约翰的门徒，包括法利赛人，他们听到耶稣说新郎的时候，感觉很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将来这个新郎所暗指的是那个弥赛亚的大筵席。弥赛亚就是新郎，好像何西阿书的比喻，神是丈夫，而我们就好像是淫妇一样，虽然败坏，可是神还是爱我们，还是娶我们，还是聘我们。而在这里好像把大筵席、把新郎跟进食放在一起，很不协调。耶稣要凸显什么呢？你不要那么苦嘛，活得要喜乐，要快乐。新郎 大筵席，希望。
什么意思？在这里也暗指着耶稣就是那新郎。
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？因此在这里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，我们该如何生活。
我们要以有神陪在你身边的态度来过生活，
也就是你要常常告诉自己说，主在我旁边，主在我旁边。所以主在你旁边，你活着要喜乐，活着要有希望。
宗教家马丁路德，他当年改教受到罗马教廷极大的逼迫。有一段时间，马丁路德他遇到了四面八方的反对还有责难的声音，
他很灰心，他灰心到极点。
不管他妻子如何鼓励安慰，都没有办法激励他。有一天早上，他的妻子就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，头戴着黑纱，这个是家里有死人的一种装扮。
马丁路德从外面回来，看到他太太身穿黑衣，头上蒙着黑纱，就问他说，家里谁死了？
妻子回答说，
上帝死了。马丁路德顿时很生气，他大怒说，胡说八道，上帝怎么会死呢？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
当他说完之后，路德的妻子很镇定地说，路德啊，
既然上帝没死，你为什么一副灰心绝望的样子呢？
因着马丁路德他妻子的这一句话，马丁路德重拾起信心，继续致力改教，
历经千辛万苦，甚至生命遭受威胁，都不能使他放弃。
弟兄姐妹，你的神死了吗？
要以有神陪伴在你身边的态度来过生活，
不要放弃。我很喜欢看球类运动，在美国纽约的一个洋基队棒球队的有一个选手叫做 Ara， 这个选手他的绰号叫做第九局先生。第九局是一般棒球局数里面的最后一局，如果不打延长赛的话。洋基队的比赛之所以好看是，只要有 Ara 在场上，他第四棒啊，他是第四个打击的，叫第四棒。只要 Ara 在场上，常常前八局都是输的，可是观众都会期待第九局先生。他常常也不负众望的，在第九局常常打一个满贯全垒打，一二三垒都有人，他快一打全垒打，一回来反败为胜。还有以前我也喜欢看篮球，芝加哥公牛队的 Michael Jordan 乔丹，他也是一样的，常常篮球打四节四个阶段，在第四节就差那一分最后一秒钟，他就常常怎么样呢？反败为胜。 弟兄姐妹，你要怎么活呢？你常相信神陪在你身边吗？
当我孤单难过的时候，我要告诉自己说，神在我旁边。当我失败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说，神在我旁边。当我在黑暗的里面，在幽谷中，我告诉自己，神在我旁边。当你不断告诉自己，主没有离开你，他就在你旁边， 主不在你旁边，都是因为你犯罪，你要远离他。好端端的，神不会离弃我们的。
前一阵子，我在教会带小先知书的查经，在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十五节，那节经文我很感动。当北国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犯罪，十五节之前，神要惩罚他们，要管教他们。可是何西阿书第五章十五节，神说，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面。神不会离开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说，主啊， waiting for God， 我等候神。但恐怕更多时候不是我们等候神，而是谁等我们呢？神在等我们。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。期盼你我听过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以有神陪在我旁边的态度来过生活，活得喜乐，活得有盼望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节，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节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。二十节的意思不是要耶稣的门徒等到耶稣上了十架之后，就过着像约翰的门徒，像法利赛人的门徒那样的一种生活，不是的。二十节，马可把这节经文列在这里，也是在暗示着这位新郎将会走向十字架的代赎，新郎要离开，是暗示。当耶稣离开的时候，门徒自然会难过、忧伤，以至于吃不下饭。二十节是这个意思。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，恐怕所补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二十一节是一个比喻，二十二节是一个比喻。二十一节的比喻是说的在当时的穷人家，他们的旧衣服是已经用到没有伸缩性了。你如果看到穷人的衣服是很破的，你很好心拿一块新布，有韧性的、有伸缩性的，给他补在上面，但是害了他，因为他穿脏了，拿去一洗，旧的布没有伸缩性，新的布有伸缩性，一缩缩水，就把旧衣服给扯破了，不能穿了。二十二节也是一个比喻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，酒和皮袋就都坏了。当时候的牧羊人，他们外出就会带那个葡萄酒，要装在新的皮袋里，因为这个酒会发酵的，会膨胀。如果是旧的皮带，它已经不会膨胀了，它失去了韧性。当酒一发酵，皮带就裂开，牧羊人就没有东西喝了。二十二节下半句说，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。你如果看了上文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。意思是你要用有神陪在你身边的态度来过生活，不要绝望，要喜乐。此外，在美国有一个运动是 WWJD, What would Jesus do? 当在说每一件事情、做每一件事情以前，先想一想，
耶稣在我身边，如果是耶稣，他会怎么说，他会怎么做？这就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。唯有以神陪在你身边这种态度来过生活的这样的人，才好像是新衣服新布补上，才好像是新酒新皮带，是有韧性的，可以继续使用的。同样，你我是否是一个神可以继续使用的一个器皿呢？神如何可以透过我们来赐福这个时代？也就是当你我遇到任何的艰难、困苦、疾病、打击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相信神就在我们身边，上帝没有死。当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生活，我相信有很多的非基督徒，他们看见了就想要相信，想要认识这位神。因此，也期待你我的生命不是一个失去认知性，一个没有那种以神陪在我们身边的态度来过生活的那种人，那种人不能被神使用。愿神透过以上他的话语来对你我说话，我们下回见。